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来到了弥迦书的最后一讲。我们已经把弥迦书七章的经文都做过了一些基本的分析跟讨论。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先知弥迦他在神学上面，在于我们对神的认识上面有一些什么样子独特的贡献。对大部分人来说，先知是一群非常特别的人，他们被神呼召，他们被神感动，被神使用，他们好像有一些经验跟我们非常不一样，我们不太懂什么叫做见异象、领受启示，我们不太懂神的话语在他们的心中怎么样子成为负担，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到处去传讲，我们不太知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过的生活和我们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不同。大概也因为很多这样子的想象以及缺乏认识，所以让我们对于讨论先知在神学上面的贡献总是有一点点裹足不前。其实不管先知领受启示的过程如何，是一些超自然的经验，或者是这些先知他们在安静的时候，他们自己更多的寻求祷告默想，然后突然之间他们被神开启，以至于他们回头看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眼前的状况，他们有一个新的体会和领悟，他们终于得到了神所要赐给他们的信息。不管那个过程是什么，从最后他们所传讲的，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位先知有他们相同的部分，也有一些差异的地方。相同的部分大概是植基于共同的历史，所有的先知都在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西乃山之约，从约的基础来出发，来教训，来警告，来宣布，所以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大概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是当神使用这些先知的时候，也使用他们个人不同的出身、教育的背景、成长的环境，他们每一个人独特的性格以及他们的喜好，每一个人的用字遣词多多少少都有些不同。透过这些差异，我们也许可以更多的明白神如何使用这些先知，以及这些先知他们侍奉的结果。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大概可以稍微的归纳一些先知弥迦的神学贡献。许多人会提到弥迦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是他帮助我们认识信仰的真谛。信仰着重的不是他外在的表现，尤其是透过献祭的表现。在弥迦书里头提到，先知告诉人不是透过献祭，尤其是公牛、油和，或者甚至于是献人为祭，来呈现人对神最真诚的态度。信仰的真谛很大的部分是在内在，是一个人他在信念上面，他在态度上面，在生活的取舍上面，到底谁居首位。因为弥迦在这一点上面的强调，让很多的人认为信仰真谛的再一次的教育和表达是弥迦留给我们宝贵的资产。也有人提到先知弥迦对于刑罚有非常独特的见解，许许多多的先知都提到刑罚、审判，不管是北国还是南国，是早期一点的先知，或者是后来他们的门徒，所有的先知都在审判的这个主题上面有一些宣讲或者是著作。弥迦在这个部分，他提到在刑罚之前，他可以看见刑罚的原因，以色列的所犯的罪，跟他们所效法的北国案例亚哈的一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关联。他在这个部分上面的发展、推论以及宣讲，的确要比许多同一个时期或者甚至于是晚期的先知要更为有严密的系统跟论述。不过弥迦在于刑罚这个主题上面更宝贵的是，他让人看见 在刑罚当中，我们可以仍然存有盼望，不需要在刑罚当中自暴自弃，不需要在刑罚当中怨天尤人，不是在刑罚当中回顾过去，觉得懊悔，觉得羞愧而已。刑罚也可以有一个未来的向度，是我们可以展望未来，知道至终神要使我们重新起来，他要成为我们的光。的确，就刑罚的这个主题来说，弥迦的论述要比信仰的真谛这个部分呢更为宝贵，他的见解，他的教训也更为独特。不过如果真的要就整个思想的体系的完整来说，先知弥迦在神学上面说不定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传讲了一个很重要有关平等的概念。我们先回忆一些经文，在第二章第八、第九节开始，他说：然而进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对我们现代人非常讲究人人平等，不可以有性别或者是种族的歧视。对我们来说，类似的经文好像读起来平淡无奇。可是如果我们回想在主前第八世纪，那个离今天2000多年、3000年的时间，在那样子古代的社会里头，以色列又是一个父系社会，好像所有社会的运作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你就会发现他在传讲里头提到了把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这样子的作为是导致神刑罚非常重要的理由，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独特。在那个远古的时代，男性决定一切的价值，或者说男性才有价值，妇人孩子好像是附属品一样。弥迦却指出以色列人，尤其是这些权贵阶级，他们贱卖人命，他们践踏这些妇人和孩子，在他们的眼中，这些平民百姓，他们的妇人，他们的孩子好像不是人一样。这件事情非常值得被教训，被警告，也非常值得宣称神要因此来审判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对弥迦来说，那个平等的概念和意识的确要比他同一个时期以色列的官长要强非常非常的多。另外一段的经文，第三章第九到第十二节，那里说，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记得我们在讨论第三章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说，这里是形容北国在亡国前后的那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头，非常多北国的难民从北往南逃命，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城，希望在那里落脚生根，那里要成为他们的避难所，也成为他们的家，他们的家族未来希望的起点。是在那样子的状况之下，南国西西家王让全国的劳役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投入，他们要扩建耶路撒冷城，好吸收接纳这一些从北国来的难民。那是战争动乱的时代，那是攸关人命的时候，大概所有的人，尤其是这些长有权势的官长，对他们来说当然是用尽一切的可能，各式各样的手段，也许有一些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不通人情。总而言之，建造耶路撒冷城是当务之急。可是弥迦却在这整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指出，权贵们滥用他们的权势，使得在社会金字塔越底层的这一些人，他们是付上自己的性命代价来建立锡安。也许他让这些官长们在行政效率上面有了可以夸口的成果，可是 官长们却完全没有顾念这些底层的人。因此他说，这样子的做法是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我们可以想象，平等对弥迦来说，几乎是他作为先知最鲜明的宣称和主张。在第三章十一节，建造耶路撒冷之后，弥迦说，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好像又回到国泰民安一般日常生活运作的状况。可是弥迦却指出，原来大家在那个战争动乱的时代，用非常的手段要求一定要把耶路撒冷城非常短时间的扩建完毕，就是同样的心态，让他们在平常好像太平的时期，他们用贿赂，他们用顾价，他们用银钱来行所有的事，因为所牺牲的只不过就是原来那些在战乱时期应该牺牲的平民百姓，是比他们在社会地位上面，说不定也在价值上面要更不值得一提的人。他们却口口声称耶和华在我们当中，所以灾祸不会临到我们。我们是何等特别的一群人，是神所特别眷顾的。弥迦指出，首领们太高抬自己，他们也太轻贱了其他的人。当他宣告审判的信息的时候，这在历史当中，当他第一次传讲的时候，一定让非常非常多的人吓出病来。他说，为你们的缘故，锡安要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要变为乱堆。原来你用了一切的手段，苦心经营建造的耶路撒冷城，最后呢，它要变为乱堆，无人居住。这殿的山好像丛林的高处，只会有各式各样的野兽在那里来往进出。在弥迦之前，有先知传讲过对锡安、对耶路撒冷的审判，审判会相当的严厉。但是没有一个先知用像弥迦这样子绝对的语言来形容。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对先知弥迦来说，即使是这一些达官贵人、这些王族、那些在耶路撒冷里头生活、工作的人，他们最后的结果并不会让耶路撒冷他们所建造的这座城存留，反而因为他们的缘故，耶路撒冷城要完全的荒凉。我们从他对于这些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所宣告的审判可以看见，对弥迦来说，这些人并没有高人一等，神并没有对这些人另眼相待，神更不愿意放弃一般的市井小民，好让这一些权贵他们可以享有神的丰富的恩典。平等对弥迦来说，似乎是认识神以及认识神心意一个非常重要的钥匙。拿了这个钥匙，你可以打开神学的一扇大门。第七章第五、第六节说，不要依靠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表面上看起来，这好像是形容人伦的关系，从远的到近的，到至亲，从邻舍到密友，到家里头的父母、儿女、婆婆、媳妇。可是，也就是在这一些的人际的关系里头，我们发现弥迦对于平等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平等并非是我们完全没有身份上面的差异，没有人伦上面的区别。平等是在那样子的关系当中，每一个人有他安定的角色跟位分。当平等被破坏了，最终他破坏的是一个人他所有的关系。所以弥迦要宣告， 平等是让所有的人可以自由自在享受神所赐一切丰盛的起点。当一个人高抬自己，认为自己比其他的人要更强、更重要，一个人所拥有的权势可以为他夺得更多的机会，他比其他人要享有更多的特权。所有这一些破坏平等的，其实最后破坏了人的存在。如果人的存在都成为问题，那平等当然也就失去了。在弥迦所宣告有关救恩的传讲，我们也可以看见平等的概念跟意识。第五章第二、第三节，他说：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表面上看起来，伯利恒以法他，因为他在犹大诸城当中，这个城的大小非常的不起眼，他在军事上面的力量那更是微不足道。可是弥迦宣称将来要有一位掌权的，而且是在以色列当中为神做掌权的，要从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出来。相较于在耶路撒冷城里头那些达官贵人，在伯利恒以法他出来的这位掌权者，他的出身非常的卑微，他显然也不会有什么家族的势力。可是弥迦说，越是这样出身贫寒，他对于平等，他对于自己和其他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这件事情他反而有更深刻的理解。相较于耶路撒冷的那些首领官长来说，这个人要更适合作为掌权的人。不但如此，他要真正成为救恩来临的管道，他要成为救恩本身。当他掌权之后呢，其余的弟兄也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似乎是在告诉我们，王权的行使有一个很重要的表征，是他让其他的人和他一样，他会带来更多其余的弟兄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官长们是使用各式各样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或财富。我们可以想象，许多的朋友一起的同事会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渐渐的越来越认识其他人不好的动机、想法，或者是残忍的手段，也因此跟他们疏离，他们的弟兄大概会越来越少。弥迦却说，一个真正做王的是可以使其他的弟兄一起归到他那里。平等大概是先知弥迦最重要的神学的贡献。除了这个之外，弥迦在另外一个主题上面也对我们在信仰的理解和论述上面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就是他在真假先知的论述过程里头所说的话。在弥迦之前，如果我们翻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有许多先知的故事，比如说以利亚和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上，他们两边要比赛，透过献祭来显明谁的神是真正的神。真假先知针锋相对，真假先知在同一个场景里头出现，为他们的信仰或者是他们所信奉的神明来征战来表现，一点都不意外。可是真假先知用言辞来辩论，用言辞来阐述他们信仰的内涵，弥迦很可能是先知史上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特别是在早期一点的时间，在弥迦之后，真假先知的论述就越来越频繁。我们也大概可以说，弥迦好像是真假先知论述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我们记得在第二章六到七节里头，经文说，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我们。 这些是假先知对先知弥迦所说的话，他们所说的其实是乏善可陈。他们只有很简单的说，你们不可说预言，好像他们可以决定谁可以说预言，谁不可以说预言一样。如果信仰的论证、辩论的过程到最后是谁的拳头大，谁让其他的人不可以再继续发声讲论，那这个信仰它的肤浅大概也是不言自明。他说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好像神的预言可以让我们来决定是对谁说的一样。第三句他们所说的那就更是低下，他们说不住的羞辱我们。我们只要回想在圣经当中什么时候先知的讲论考虑的重点是有没有羞辱到人，就可以知道这些假先知他们的信仰当他们在弥迦面前论述的时候是何等的肤浅。相反的，先知弥迦的回答呢，第七节他说，雅各家啊，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从弥迦简短的回答里头，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他对他所相信的神有非常清楚的认识跟把握。不但如此，他觉得这一些都不是独门的专利，好像只有他认得神一样。他问雅各家，你们自己想一想，难道我们可以说神的心不忍耐吗？神的灵受到局限了吗？难道我们可以说神的灵无法再给予新的启示了吗？眼前的这些事情是神所行的吗？神是让人来决定向谁说预言或可不可以说预言吗？最后他问雅各家说，神的言语难道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这几乎已经是诉诸于常识而非神学的辩论了。弥迦问真假先知的辩证过程当中，站在旁边看也需要为他们的信仰做一个抉择的这一些雅各家的人，如果神的言语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拒绝神的言语呢？难道是因为我们的行动不正直吗？如果我们行动正直的话，那让这些假先知来限制真先知的讲论，又是我们所当行的吗？弥迦书二章六到七节的这一段对谈或者是辩论，虽然经文的篇幅非常的短，但是它开启了一个重要的时代，对我们来说也非常的有帮助。我们也常常需要思考我们信仰的内涵。我们读书，我们自己思考，我们听到别人谈论信仰，不管是圣经里头的或者是一般民俗的信仰，其实我们可以回头用这一些原则来检视到底信仰的权威在哪里，用什么标准来决定真理，这样子的论述最后所介绍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或者是神明，难道这样子的神或神明通得过我们理性的考验吗？在真假先知论证的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越来越清楚他们的信仰。虽然很可惜的是，这样子的人毕竟占了太少数，以至于北国、南国先后都亡国了。今天，神让这一些真假先知的辩论存留在我们的手上，应该要产生更大的功效，完全不同的结果。第二章第十一节说，若有人心存虚假，又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这里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真假先知之所以常常需要被区分，问题可能还不在假先知的存在本身。有谁会乐意做假先知呢？如果他到处都没有掌声，没有认同，没有人跟随，谁会要做假先知呢？有谁喜欢心存虚假去骗人，骗的结果又是没有人可以相信他？如果是这样，谁要做假先知呢？ 世世代代之所以有许许多多的假先知出现，说不定是因为在那一些虚假的谎言之前，人按着自己的私欲来衡量，选择相信。当这些假先知发现他们连这样讲都有人相信的时候，谁又愿意花很高的代价在神面前不断的进食、祷告、思想，最后才得到一点点有关信仰的认识呢？有更简单的方法，有更好的成果。人的罪性和私欲会让人就变成了假先知。在二章十一节这里，假先知说得非常的清楚明白，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这样子的信仰其实是完全停留在人肉体满足生活享受的层次而已。许许多多的时候，在当时人其实是可以按着他们的农业的知识来判定那一年的收成如何，清酒浓酒的状况会怎么样，就好像今天的时代按着我们所知道的气候降雨等等，我们也可以知道某一个酒庄今年产酒的情况会如何。可是这里心存虚假讲的是非常直接明白谎言的人，却被这名接纳为祭司。弥迦指出，以色列百姓不能够把责任的这件事情置身度外，他们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假先知。如果我们从比较整体的角度来看，先知弥迦他在平等在真假先知的双方信仰的论述上面，我们会发现虽然他距离我们时间非常的遥远，但他确实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先知。但愿神借着他所传讲的信息可以成为我们的感动，也帮助我们更深认识我们的信仰。谢谢神的保守，也谢谢各位的收看。弥迦书的课程到这边结束，愿神祝福您。